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其实我是对你们的讨论有点感到好奇。刚才我来站在外面，听到你们看你们都投入在这讨论，我想不干扰你们吧。那我只是对一些感到好奇，你们有什么结论？能不能在一两分钟内把最重要的东西讲一讲？有哪一个方面你觉得能不能啊，好不好？因为我想，既然是法工成长营，那么一向来都是我们在讲，也是需要知道一下，要不然理论的实践，当我们真正面对真正的处境的时候，你们的处境的时候，那么可以在哪一个方面来了解它呢？在法上如何去掌握它、了解它呢？所以将会比较火一点。那么你们面对了你们的处境，能不能拿出两样你们觉得特别重要的、关键性的，而且或者是你很关心的？什么课题都可以，牵涉到刚才你们大家讨论研究的，拿出一两样来，然后我们试试看看法的运作应该是如何，好不好？好，来讲讲看，谁要讲？好，来。这个我今天刚好在法语也有跟他们分享的。其实我们问我们自己，佛陀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特别的组织，也没有特别的大规模的道场，但是他们竟然把法传遍了印度。我不是说组织不好，我也不是说道场不好，我也不是说网络不好，我也不是说电话不好，不是，绝对不是，也不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用它，不是。我只是想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现代的力量肯定是好的，但当我们暂时把现代的力量摆放在一边，问问自己，古人用些什么工具，然后我们再考虑，是否我们在用现代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是否失去了、忽略了祖先、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古人留下来的工具。那么在我们少了这个古人的工具的时候，我们的得失是什么？在传法上来讲，我们只是要大家考虑这个。我从来没有排斥现代的工具，我自己现在出门也带着电脑来，因为我觉得很方便。我没有排斥现代科技，我觉得非常好用。现在我所有的讲座 我从06年时候讲过的讲座，几乎有好好有良好记录的那一些，都放在这个小东西里面。我觉得这个科技很好，很好用，很惊人。现在去到哪里，常常人家都跟我要讲座，讲座，我讲这个小东西就给拿去放在电脑里面，然后几年里面所讲的话，接着放进去。我觉得这个科技很好用，我没有排斥科技。我只是说，当我们用现代科技，用现代的组织手法，现代的方法的时候，我们是否忽略了一些东西，一些我们的古时候古圣贤们他们的力量，他们用的是什么力量，我们忽略了那些，是否我们太迷惑于现代的手法，我忘了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什么的。科技很好，没有不好，现代的文明没有不好，现在的工具没有不好，可是我们是否问，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忽略了一些古人的力量。我们佛陀时代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用的是什么，我们问问自己，他用什么力量传法。那首先我们在还没有问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问佛法住世在这个世间靠的是什么，什么样才叫做正法有住世，怎么样才叫做正法没有住世，那我们才可以明白怎么样去传法。如果我们连正法住世的这个概念都搞不清楚，那我们就很难传法了。什么叫做正法还流传在世间，什么叫做正法已经开始没落。正法流传在世间有赖于三个因素，今天我在法语道场跟他们分享也提醒大家。第一，巴利亚蒂理论；第二，巴蒂巴蒂修行；第三，巴蒂维拉体证。那刚才陈朝雄其实问的这个问题，当我一会给你三个东西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相当明确的概念。佛法住世有赖于巴利亚蒂理论、巴蒂巴蒂修行和巴蒂维拉体证。那么当今天的时代人们都在讲着这些科技组织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不好，你只要问他这三个，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三个里面，让正法住世的三个大因素里面，他们完成了几个，摆开了禅修能够完成几个，我们这样问就好了，那答案就很明显的出来。正法住世如果是靠这个东西，现在不需要很多，这个东西就可以了，一个小东西三藏就放在里头了，讲座就放在里头了，什么都放在里头了，现在的储藏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个小小的东西可以储藏那么多的东西。好，可是人心的进化达到了多少，人心的进化达到了多少，正法的注释就靠人心的进化。没有人没有正法的，法是因为有众生而有的，为了让众生灭苦而有的，不是为了做一个摆设装一个表面而有的。正法注释是为了众生的灭苦而有的，众生没有苦，不需要有正法的，不需要有这些法的传扬，不需要有佛出现在世间的，因为众生有苦，佛才出现在这个世间才传法的。那么如果佛陀的法不能够帮到人们灭苦，那个法就没有再起作用，法没有再起作用，我们讲正法住世吗？谈不上正法住世，正法住世是因为 他还在扮演着让人们跳出苦海的作用，让人们找到灭苦的道路的作用。记得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要有这个错觉说这个只是解脱道，其实佛道也是解脱道，辟支佛道也是解脱道，只是一些差别在于度众生方面而已。关键来说，佛也是解脱，辟支佛也是解脱，阿罗汉也是解脱，都是有解脱道。没有解脱道不要谈法，不要谈佛法，这个法根本没有法，没有解脱道就没有法了，有解脱道才有法。佛也是要解脱的，菩萨也是要解脱的，没有不要不解脱的菩萨。好，那么不管你选择的是阿罗汉，要成阿罗汉，要成辟支佛，还是要成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法，必须要明白学法是要达到什么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都在讲鼓励大家考量注重三样事情，因为这个是课题，学法、修法、正法、护法。现在人们跳开了这个修法、正法，他只讲学法护法，能不能达到护法的效果呢？没有修法，没有正法，我们讲护法可以吗？如果我们连自己连因果轮回都搞不清楚可以吗？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自我还那么坚持可以吗？如果我们对自己还有那个还包着一个民族观念、种族观念，我们来传法，你说可以吗？这些问题在这当今这个时代非常的严重啊！你看西兰就好，它是佛教国哦。可是当面对真正关键的时刻，当然很多人有正见，很多人很多出家人也有正见，但是也有很多的人掉进那个民族主义啊。当他面对国家内战的时候，西兰人跟淡米尔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民族主义呢？很简单而已，轮回搞不清，因果搞不清，轮回因果搞得清，自然这种民族主义根本没有立足的可能。什么民族？什么我是华人，我是印度人，在轮回里面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在那边，不是灵魂在轮回，它是因缘，是一个缘起的现象，它是一直在延续，可是它有连续性，可是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啊。这个奥妙就出在这个缘起了。当我们的人没有修正缘起，那么他掉进这种常见、我见，然后就掉进这个种族观念。种族观念学什么法也没有用，学来学去一场内战，死伤惨重。我带着我的自我来跟别人的自我对抗。那你说了，再多的主责，再多的宗教什么都是表面的，等到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他们掉进了种族主义。当然我不知道全部，在西兰还是有很多优秀的成就者，我是说会掉进这样子的，就是他的法没有力量了。你说他不懂三藏吗？我在西兰还看到西兰的报纸上他们在辩论到底佛陀的问教法矛盾出在哪里，好像又讲有轮回又讲无我，无我怎么可能有轮回，没有一个我在轮回，谁在轮回？你看这么简单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了的问题，可是他们搞不清楚，因为没有修行体证，所以只是在学术上研究。好，当连最关键的轮回跟无我 他们都搞不清楚的时候，学者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你说了在传法会有力量吗？搞不好这些研究学术研究佛学的学者自己都在怀疑佛陀讲的是否对还是不对。这个疑惑一开始据说开始来自泰国的佛史尊者。佛史尊者，当然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的成分我们可以有待研究，传说是怎么样，因为我没有直接听他讲，所以我也不敢这样子说，但是从别人表达出来的是这么说的。那么你讲了怎么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正法注释不可以只是靠理论，不可以只是靠佛学，要靠你，靠人们怎么学佛。那怎么学佛就叫看他的实践，他的修和他的证。佛陀是修和证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只学而不修也不证，对吗？整个佛法里面最关键的地方，真的最重要，可以真正的改变整个世界人们的，真的这个世界，我看了很多的痛苦，很多领导人的问题都是来自他们的无明。只要他们懂这两样事情，轮回跟因果，这个世界上几乎很多的那些斗争都不存在了，不要讲很多的大道理，就是一个轮回一个因果就好。可是你看今天多少说是自己说自己是佛教徒的人，他相信轮回和因果，为什么呢？没有体证，有体证就有力量，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体证就有很大的力量了，不要说全部人来体证，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有1%的人体证轮回跟因果，已经起很大的力量了，对整个国家都起很大的力量了，很大的感染力了，1%就够。可是可悲的是在这个时代可能0.001%都没有能够站出来说有轮回有因果，能够这样子确定的人。所以你说了正法的传扬实在是靠不能够三样东西少掉两样，不可以的。可是现在每个人都在忙着要讲快，我的杂志散布到多广，多少人看了我的杂志，多少人什么多少人什么，可是就是没有杂实。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佛教徒，很多人都说他懂得佛法，就是没有杂实，到关键时刻你就考倒了，就看到那个对因果对轮回的疑惑就冒出来了，因为没有体证。所以正法的传扬很需要这三个支柱，可能体证的占少部分，但至少也要有少部分它维持着一个标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有一天一派大师他自己没有体证的时候，他讲了很多搞了很大的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他遇到生命的考验，他动摇的时候，他放弃一个宗教，你知道那个打击几大，对信众的打击是多么的大，很大的。我知道当我的师父还俗的时候，也有师父，他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打击，他讲了那么多的法，做了这么多法，当时就是一败涂地，这个很重要。所以体证不要讲多，只是那个作为大家精神支柱的那个人，他如果自己有体证已经足够，已经有相当大的力量。因为很多人你看一个族群一个教团一个宗教团体，常常他都要靠一个大家的一个后面的，他是大家的精神支柱，都是他的导师。那么如果那个导师自己对自己所教的东西没有把握没有确定，你说可怕不可怕？ 危险不危险？不需要说，虽然说这种体证这种东西总是像金字塔的顶峰这样子的，很多人做那么可能就有多一些，很少人做那就更少，就是顶峰了，金字塔的可能三分一还是四分一的那个顶峰。可是也要有啊，所以我看到今天这个问题，传法的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人家说不需要来修禅，用别的方法能够传法传得更快更有效率，他们只是重量不重质。可是完全有量没有质的时候，你就等着瞧，那个佛法很脆弱，没两下子给人家游说就换了宗教，真的没有两下子，自己一到生命的考验的时候就不知道，就很茫然，就质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可是修行的体证，它就是一个支柱，稳稳的守护着，至少带头的人，至少作为大家精神支柱的人，他自己有所体证，这个力量很重要。所以这样子一看，你几乎你都会明白那种说法，那种理论有多大的，你要怎么去看待它，你自己会明白。所以我们近代的人都是尝试自作聪明，佛陀给我们留下来的标准我们不要跟，我们要自己创造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整个现代佛教界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错见，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观，取代佛陀给我们的价值观，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而且有些时候搞不好传法的人如果有带着私心也误导别人。我知道有一个传法的，当他早期自己在用功的时候呢，他就会讲，跟人家讲，哎呀，修行要趁年轻，趁年轻。等到他自己开始传法的时候，他要用人的时候呢，他就跟弟子讲，哎呀，你现在多累积功德，老来才来修，老修的时候比较有功德修。你看想法完全改变，因为现在他要用人的，他要用他的弟子的。真的你看很多在传法的人，早期自己的时候可以修个很用功的，修个十年二十年然后开始传法，当他开始的传法的时候，他没有叫他的学生修个十年二十年，他推他的学生快快出来，跟他的学生就是要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做菩萨，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要这样。其实有些时候很不公平的对学生，真的。所以这种概念开始在错误的散播，这种观念错误的散播，我是明白的。当我知道有人早期讲一种话，后期讲另一种话，自己要的时候就自己去修，等到自己要搞事业的时候就推全部人一起 去搞事业，我就知道这种问题这种想法是怎么出来的。所以不要被这种想法影响到的，我们还是做我们的老师。是佛陀时代他们是怎么样的，都是修正的，自己先修了才开始去教人的，可是因为这样子而巩固，反而他没有这些现代化的工具，可是竟然有那么强大的传法的力量，横扫整个印度。今天我们的法横扫了哪里？你说都是在表面功夫而已，看起来讲哇传法传到每一个州都有，还是什么哪里都有，可是多少内涵，多少人灭了苦，你讲老老实实比较可贵。我们可能慢一点，不要怕，只要更多的人，每一个人都老老实实的在修行，虽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在证，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在这一辈子就证，可是你在用功的修行的时候，你就开始看到你的生命改变，你周围的生命改变。那么如果一大群人里面，如果全部人好好的用功，三四百十八千的人证是 很合理的，长期好好的修行，就算是拔仙率很低，如果稳稳的修下去，至少也会有十八仙的人证的，那力量就很强了。大家都投入奉献的时候，有个十八仙的人证已经很强了，整个佛法你就不要担心，佛法的弘扬就稳稳的传开去了，不需要，不会只是十八仙的。如果全部人很奉献的投入在修行，成功率不会只是十八仙，不会，一定会超越十八仙。如果大家够奉献的话，够单纯的话，正法处事靠这个。所以现在伤害到正法住的是的，就是那种见解，那种理论，误导性的理论，违背佛陀的教法的理论。佛陀是教我们先修的，只有在一种情形你不能修，因为可能一些业障的关系还是什么，那么我们去传吧，制造自己不能修，制造条件给人家去修，希望通过这样子累积一些功德，这个还可以，是可以的。可是不可以散播那种理论，就是说我们不用修行，修行不是真正传法的方法，很要快，等等，快来快去不能给人家力量。佛陀讲的造成有十个因素给人家起信心，那么其中呢，比如说守戒啊，少欲知足啊，有很有法的学问啊，讲的都记得啊，等等。那么其中六个呢，就是六神通。这六神通，十个因素里面六个因素都是定慧的，四个因素是属于戒的，六个因素是属于定慧的。所以现在的人说一直在传法，可是不注重定慧的成就，定慧的修行，慧也只是停留在理论的慧，这是不行的。戒定慧一定要传扬下去，戒定慧是怎么传扬的呢？是要去修的，要去实践的。你只是传学术是传不了戒定慧的，只是学术是传不了戒定慧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学术不重要，有机会我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办起一个好好的佛教学术的地方学院。所以大家要明白，错见很危险的，一有错见整个方向就走错了，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自己搞清楚了什么是正法注释，什么叫做正法注释，我们自然会知道我们应该哪里最缺。现在我觉得最缺的，每个人都忙着做那些很容易看到的事情，几个佛学考试拿了几个文凭，考了什么拿到什么身份，可是很少人愿意做这种平平静静在做，又拿不出东西给人家看的。可是你自己会知道，当你一直在戒定慧上成长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既然很少人愿意做这种好像费了很多的劳力，又不会吸引人，又不会给很多人知道的，没有人愿意做的冷门，可是又是最重要的事，那让我们来做。真的，我们传法不是为了出名，我们传法是要用我们整个生命来延续这个法。真的不是我讲出来的是我们读佛书读佛经，觉得佛经是这样讲，我只是比较有一点杀气，佛经是这样讲，我就这样子相信，然后就这样子做，然后就发现到法有法的力量，就是这样。我觉得学佛有时要有一点杀气，一点单纯，佛陀这么教我这么做，不要超越佛陀，不要尝试超越佛陀。现在的人常常都是尝试，因为我们讲 outsmart 的 teacher，奥斯曼就是比底教还要斯曼，斯曼就是很厉害，比师父还要厉害，还比佛陀还要厉害，这是没有需要的。佛陀这么教了，我们这么做就好了嘛。 是不是？真的。所以现在你看，我们也不是用什么起招，我们在那边也是用为佛陀的管理领导学，佛陀的概念是怎么就怎么样，佛陀怎么讲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没有自己不敢自己创新，也不会自己创新，结果就这样子，法的力量自己在运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只是我们借用法的力量而已，有一种单纯的诚信，我相信佛陀讲的一定有他的奥妙，我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沉得住气，结果还没来没关系，佛陀是这么讲我这么做，时间到他就会出来，结果就是这样，有灭绝果也不要紧，至少现在自己的心里面看到这个法，就是这样。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打坐跟传法都需要的，就是单纯朴素，真的单纯和朴素有很大的力量的。你看打坐就好，为什么缅甸人打坐很容易，为什么现代人打坐很难，华人比较难，西洋人更难，我告诉你真的，几乎禅师都有这种经验，西洋人比华人更难，华人还有一种单纯，还会对布施有信心，我布施的总是有功的，西洋人连这个都不怎么相信。所以为什么呢，是那个心的复杂，真的其实入定只是这样子而已，专注连续专注长时间专注，不要离开它，它定力就来了。可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的参修者百般思索，真的想尽种种要取巧，师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最近才有学生跟我说，不对的师父你一定要留一手，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告诉我，你一定有秘诀还没讲出来，我说你在诽谤师父了，你在诽谤师父了，师父没有留一手，你讲师父留一手，你就诽谤师父了。你看他们总是觉得一定有一些秘诀的，那个秘诀 你没有讲出来，所以我就不会成功，你这样子想的话就不会成功了，心就复杂起来。可是你看那个单纯的学生，师父讲那个，他就老老实实说那个，一下子定力就来。禅修需要单纯，那么传法也是的，传法也是的。现在我很相信单纯的力量，越单纯越有力量，真的。眼前看起来好像没力量，时间一久了，它就有力量。单纯，单纯才能够起作用。佛陀时代就有这种工具。单纯，他们连书本都没有去背，其实在背的过程中，你讲佛陀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已经可以抄写下来了，可是他们用背，第一背本身就是训练，背起那个，而且加强很大的那个记忆力和定力，所以背经背又背完这三章的时候，心的力量都非常的强，他们是背经的，所以心力很强。当然我不是说现在我们一定要用背，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他们也这样的用，他们用这种很老派的工具，然后就是先自己老老实实的去修，自己去修也没有多多的东西，就是这边去托钵了去行脚，然后天天做这简单东西，他们也没有听到很复杂，现在的学生因为听得太复杂，来修禅的时候小禅报告问了那么多，可是古时候的人哪里有这样多，所以他听到的只是听到那几句法，他就非常的珍惜，全神贯注，一个句子他也背起来，很珍惜，把它活出来贯彻出来，结果就成道了，就修行成就了。现在的人 懂了那么多，整个三藏在自己的手里写了那么多的书，就是很简单的东西不能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不能够做，所以就变得非常的艰苦，非常的艰苦。所以你看是不是，不是要懂得很多很多，一个慈爱经，你看里面的东西真正的把它活出来的话，你修行就成就了。你看慈爱经里面所讲的，所以以前那个时候，一旦是我在修的时候，我是觉得今天我还在修这个这部经的，还在修它的，真的。所以不一样，古人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么多方便，没有这么多东西，反正他每一个东西他都是万般的珍惜，反正法传的更广，就这样子传，这样子传，这样子传。那么古人用的方法是托钵，他去跟人家化缘，化缘就结了缘了嘛，超好的把一个福田的工作做好，当自己好好的修行做好福田的时候，众生就种了很多福了嘛，当众生种了很多福，他来修行就容易了嘛。可是现在的出家人不要了，我不要受人供养，我自己养活自己，这是错见。纵然那个心是很好善良，是有气节，可是是错见。所以你讲当充满影响力的人散播错误的概念的时候，佛法怎么都是停留在很粗俗的表面在弘扬，是不是？古时候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化缘而已，看起来好像是你在让大家为你辛苦，可是法就这样子传出去。托钵化缘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很强的工具，传法的工具，非常强的传法工具，只是让众生养你吃，给你吃饭，这样就够，自己要做好自己的作为一个修行人的工作。所以当他们走行脚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当然你可以讲现代比较困难的了，可是他的精神还在，而你懂得那个精神守着，那么就很好。像他们的情形就是制造那个因缘，让众生护持你，让众生护持你的时候，你自然的也给他们种下很多的福报。出家人就是要做好福田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福田的工作做好。所以有一个比丘，他很谦虚，他拿了今天吃不下的饭，吃不完的饭他就拿来晒，晒干了明天再加一点水就可以吃，两天一次托钵就够了。可是佛都不允许，不允许他储藏食物，每天去吐新的，每天去吐新的。他其实就是要用建立这种关系跟心中的关系，然后自己也不要储藏，不要有储藏的心，然后不要有多多东西，然后给别人扶持自己。所以佛都很注重我们扮演福田的工作的这个角色的。可是你看啊，东西又不一样了，东西一直在改变，真的人们都在自己在创新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概念搞不清佛陀是怎么教的。所以你说佛法这样子走下去会不会没落？会的。而且很多时候佛法的没落的开始都是从有能很有才干的人开始的，因为很有才干的人就很有影响力，很有说服力。可是如果他自己没有提升，自己对法没有搞清楚，那么就开始误导了。所以我看到当今这个时代的种种的问题，而且在传法的路上真的要搞清楚，为什么我要来做法工，为什么我要参与传法，为什么我要奉献，他必须出发点必须是无私的，必须是无私的。所以在我们那个道场里面， 没有给什么人特权、特别的地位、特别的影响力、特别的东西，没有的。只有法，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在运作，法的发挥影响力。所以我们在传法的时候，我们蛮注重一样东西，发挥法的力量、法的影响力。没有什么人可以所谓的，或者是用超出他有的法的影响力，不可以。你只能够用法来影响大家，不可以有其他的因素，不可以是你的威望、你的信众、你的什么都不可以，财力啊什么都不可以，只能够用法，这个很重要。真正来讲，我看到四个字在领导学上，今天我们在给他们领导课程，我告诉他，你只要记住这四个字，你能够好好的把它活出来，你的领导就没有问题，你的团体就没有问题，大家都懂得这四个字就可以了。依法如实。你真正看经典，你看佛陀是怎么处理事情的，依法如实。依法就是不要违背自然界的法则，如实就是看那个因缘是如何就如何，但是不违背因自然界的法则的情形之下，善用因缘，这是一点。所以当然为了这个守这个依法如实，那么作为法工、作为佛教工作者的我们，你要有一些忠心依法的气节，要有无我的勇气，不怕，不需要在乎别人认同不认同，我一定，我相信法，我要把这个法的力量用出来，这个很重要。不要为了利害关系当头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内在的气节，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的群体就是一个委曲求全，委曲委曲，到头来离了正轨。所以在传法的路上，这个很重要。其实很多的因素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在因素要做对，内在因素做对了，外面就会对的，外面自然会对起来的。所以今天也是，当有别人、有别的团体要加入我们的时候，或者是要把要为我们那个建起道场的时候，我们也不急着解的。我们那边很着重那点，我们身团一开会，大家不急，看见。看我们的因缘具备不具备，也看对方拿出什么的诚意。所以我们直接讲，比如说当有团体要把道场要为我们建起道场的时候，我们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贪权也不贪道场，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我们进来的话，交出你的管理权，我们只一句话，如果你愿意把管理权交给僧团，可以，我们接；如果你不愿意把团体管理权交给僧团，我们不要。我们不是贪权的，贪权的人就想办法跟你弄到手。不，你交我接，你不交我不接，你自己留着自己用，你们自己做。为什么呢？我说我们不要混乱的管理，不要混乱的管理。我们有秩序的，在管理权的时候，僧团有僧团的智慧，你要尊重僧团的智慧，讲一就一，二就二，不可以歪曲，不可以半路杀出什么东西，不可以。我管你在管，你自己下决定，我做事你交给我了，然后你决定，这个不可以，这种是很大的错误，在管理学上很严重的错误。你授权，我跟他们讲清楚了。你们交出管理权，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你交出了管理权，就是我们的管理了，你有什么东西你要请求，不可以，你交出了管理权你还在管理，这个不可以，会混乱，会混乱，以后很多的是非和内部斗争就会从这边出来，就会从这边出来，不可以，不可以有人占功劳，不可以有人功高盖主，不可以。主是谁？主是法，法可以讨论， 像今天我很谦虚的，真的我在团体里面居士什么人都可以，小朋友也可以，可以跟我们讨论，这纠正我们，反对这个东西，好像哦有道理，好，可以。可是不讲私利，只讲法；不讲影响力，只讲法。这个气节我们是有的，所以我们团体里面可以做到每一个决策、每一个东西，大家都服，没有人可以不服，因为我们是依法讲到大家服，没有任何的势力可言，没有任何人什么。所以当我们要借一个团体，一个团体要交要建道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先讲清楚，好，现在这个团体正在修改章程，好，让僧团领导，好，僧团领导，我们分得很清楚，法跟律不可乱，好，法跟律我们照八律三章和注疏，没有第二套，一套法跟律只有一套，不然就会混乱，不然就会斗争，以后就会有斗争，埋下未来的火苗，不可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准了两种价值观就会有问题，一种价值观，一种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原始的价值观，佛陀的价值观，原始佛陀的价值观，不要来两套，来两套的混乱我们不搞。所以我们以八律三章为根据，好，你们要可以章程改八律三章，好，决定了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好，然后管理的时候解释三章，当然不是由居士去解释，当然是由僧团去解释，那僧团也没有绝对的权威，如果我们真的有疑惑的时候，我们教再教给我们后面还有靠山，就是把奥下道和整个把奥的这个僧团的传承和那些禅师族群，由他们来那些拿亚嘎小道来定夺这些东西，什么是如法，什么不如法，这个东西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能够谁服从谁，就是看法。那么在法上的解释，当然我们要有依靠一个最经验、最有修行、最成就那一大群的那集体的他们的判断，所以很清楚法跟律。那么在管理学里面呢，就是看僧团的那种智慧了，不能够有两种，一种不然就会斗争，一个标准什么都可以商量，什么都是都可以商量，可是很大的标准，在这方面我们有我们的气节，不要的我们不收，好，你们愿意我们进来，好，他们愿意，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管理的和谐，因为我们一旦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管理的时候，当前我进入这个斗赛天修行林还没有去之前，我先问他们，你们要我们过去可以，管理权你能交出来吗？你不要交出管理权我们也不谈，我们不过去，好，你交出管理权很简单，所以今天很和谐，因为很单纯，其实我们也不贪权，管了差不多差不多我们也觉得很够了，我们做了一个模范给大家看，就放手轮流管，你管你管你管你管，一个人管一个月，管完了就算了，谁也不要去，我们也不贪权，可是我们不要模糊不清，不要模糊不清的管理，这个很重要，在传法的路上管理学很重要，管理一定要明确，路向明确，模糊两可的东西不好搞，会有搞错，埋下了内部斗争的那个伏线，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坦开心胸谈，我们大家是以这样子的情形为合作基础，为团结的基础，愿意吗？愿意成为我们的成员，不愿意不要了，就是这样光明磊落不谈。所以今天我们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走进这一个领域，我们都讲得很白的，很明很白的，好，下列的族群怎么样，三嘎的作用怎么样，不可以来了里面才来内部斗争，才来要搞革命，不可以，一开始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好，你愿意吗？你愿意你走进这个族群，大家好好的和谐在共同的基础上运作，如果你不愿意那不要了，所以很清楚的一开始把东西讲个清清楚楚，然后过后我们就很和谐在同样的基础上运作，共同认同的法跟律的基础上运作，所以一有问题我们回归法跟律，一有问题回归法跟律。对，如果有些时候我的学生提出，哎，反正你们就忽略了这个东西，哦，是吗？好，我 对不起，我收回。大家都很欢喜，没有人是绝对的权威，我们都是依法跟律而活，而传法而弘扬，这个很重要。所以要传扬佛法，一开始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我们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概念，我们只是要搞功德，那没有力量。我只是要搞功德而已，很多人走进来，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只是来布施要什么，可是布施大的人他就要开始要影响我们到道场了，还是要影响，我看到他们影响别的道场，所以我们那里没有布施大布施小讲法。所以当我们卡迪娜的时候做供养的时候，他们讲哇，那个能不能给那个大师主拿那个卡迪娜袈裟，我说最有美德的人拿那个袈裟，代表其实每一个人的踏肩膀这样子一起供上去，全部人都有功德，没有一个人供养卡迪娜袈裟我们不让，卡迪娜袈裟让集体来供养，大家都参与，没有一个人的，没有一个人拿这个功德的。可是代表性把这个交上来的那个代表性的人也要有一点美德，最有美德的那一位，我们认为常常有守戒，每个礼拜守一天这个八戒的可以，然后最有代表性，然后代表大家，然后带领大家一起供上来，都是我们的主席跟副主席，因为我们的主席跟副主席是最优秀的，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都真心都以一个无私的心来奉献，来管理，来服务，来修行，整个族群就很有力量，大家都很有力量，我们都没有畏惧什么的，因为我们谁都不畏惧谁的，我们不是为了什么而活，我们是为了法，该有的就有，不该有的也不要有，我们就是这样子做。因缘不具就算了。所以刚才谈起师父可能在台湾办道场啊，还是在尼泊尔，我说啊，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就看到因缘了，因缘具足就做，因缘不具足不一定要成。然后五百个人问我，他说包括尼泊尔道场，因为他知道我很看重尼泊尔道场，因为尼泊尔如果道场起来的话真的是会很好，因为是一个很好很有效率的修行条件，非常有效率，很容易定力，很容易出来。在雪山是非常，雪山的磁场是真的是不一样，那个空气那个水那个能量都不一样。然后他说包括在尼泊尔道场，尼泊尔道场也不是一定要成，我也不是一定要成，有因缘要有合理的因缘我们才办，没有合理的因缘如果把持不了的我们不要办，我们要法能够带头的地方，要不然我辛辛苦苦搞起来了，到头来就发现到我已经离了我原来的轨道，那不是白做一轮，对吗？我们不是为了要而要，我们是为了法而办而辛劳，所以一定要有法，很简单。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传法的人一定要有气节，在法上不动摇，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当然其他的地方我们柔和通融，法不能，所以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法跟律是没得商量的，没得商量的，是怎样就是怎样的，不能够说拿法跟律当人情脉，没有得商量，这个不当人情脉，是就是不就是，我讲一句白白的话，你要接受接受，不接受就算了，就是这样。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反正你看到它的力量，当我们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运作基础，共同的力量的时候，共同的方向，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念的时候，都是依法跟律的时候，他在心里面都有一种充实感，我辛劳了这一番，我付出了这么多，有法。真的，最初不满意的人开始满意，他看到法的力量在运作，慢慢整个族群就有力量起来，即如法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在传法的时候，我们注重这一个，虽然我们有那个美丽的心愿想要完成，制造好的条件给人家修行， 但是我们不委屈法跟律，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基本就是这四个字而已，真的。当我今天讲了连续的领导课程，可是真正来讲，你问到我总结起来，我告诉你四个字，你能活出这个四个字，依法如实，生活也会稳稳的，领导也会稳稳的，管理也会稳稳的，传法也会稳稳的。如果要付出的代价，那已经是最少的代价了。如果生命里面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就好好的去付出，不要尝试做一个没有代价的结果，追求一个没有代价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那边，我们很注重一样东西，我觉得是让我们觉得大家都活得很快乐，很有意义，很充实。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有共同的态度，就是以无私的心去奉献。然后奉献的就是以无我的，都开始是奉献的时候是无我的，后来也是无我的，之前做的时候做了过后都是一个无我的心去奉献，不是为了我要得到什么东西，只是不忍身教衰，不忍众生苦，我们去做。想到佛这么辛苦才来成佛，走了那么长远的菩萨道，我们不能够让佛陀的牺牲平白度过，不可以，我们要来延续，肩负这个延续的任务，真的。所以在我们团体里面，大家都是有这样的热忱，有些人出钱，有些人出命，我们是出命的，出家人是出命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团体里面的声音的分量，就有赖于他当时发出那个声音的智慧有多少，他有多少的法。不是每一个时刻都一样，当时你有法的时候你就很有分量，当时你没有法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分量。不管 你有多大的功劳，或者多大的过去的背景，没有，这是看法。所以很公平，是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很充实。每一个人就看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对法的掌握。有一些人自己觉得自己比较对法的掌握也不够好的，他就在旁听，开会的时候他就静静听，他也不敢随便发言，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很懂，懂的他就在发言，依法发言。而且每一次，不是每一次的都有，每一那某某人走进我们的团体里面就一定有那样的影响力，不是。他的观点受不受重用，有多少的分量，就赖于当时他表达那个观点的时候他有多少的法，而且他那个观点在法上有多少的立足点，在因缘上有多可靠的运用。就是这样，我们不看利害关系，我们只看法，法完成了我们再来讲别的。所以很殊胜的，很特别的，就只是四个字而已。在每一个场面你问自己，在这个因缘，在这个条件，在这个判断里面，法扮演什么角色，我要考量哪一方面的法，在因果上是怎么样讲，不是在果上去扭曲那个结果，我们是在因上要对，因对了，一直做对就会对了，一直对就会对了。所以跟你们分享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你们的生命，不只是在这个搞团体的这个法的事业，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也很重要，对修行也很重要。因为你真的要活出依法如实，你要放下很多自我的，你真的要放下很多自我的。很多时候就是你发现到你自己被纠正的，有很多时候就是你不对的，你就是不对的，你就要放弃的，真的。所以只有当自己放下自我，我们才能够才能够把这个依法如实这四个字好好的活出来，活出来就有法的力量，肯定的，一定有法的力量。那么那已经是最有效力的传法方式，真的。所以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单纯的信心，对佛陀的信心， 作为佛陀的弟子，如果对佛陀的教法没有信心，那就白戏了，一切就白费了。对着佛陀因为有信心，那么看着佛陀在经里面怎么讲，我们怎么做，老老实实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做，这样时间一久，我们会看到那个力量给我们生命带来的力量，给我们的禅修带来的力量，给我们的主责带来的力量，给我们周围环境、人民、国家带来的力量，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力量。好，希望我也真的看到这里，来到这里也是很难得，一个信心的一个种子，法的种子就才开始在这里传播。我们也很珍惜这个因缘，这真的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环境也觉得很好很美，也很近，也很幽静，很好。我看这个环境比起多帅殿修行里还好得多，我那边还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可是我们有的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很有那个士气，很红很好。但是喜马拉雅山就比这里好得多了，我们这次去禅修的地方就比这里好得多了，这里完全不能够比的。我看世界上没有多少个地方可以跟喜马拉雅山比，不无论如何，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因缘，让我们把这个因缘呢好好的善用。希望真法能够在这里好好的流传，好好的传扬出去，那是很有价值的，很有力量的，很好的。让每一个护持这个道场的人，每一个为这个正法奉献的人得到最好的功德，这是我们给大家最好的回报。今天护持我的人太多太多了，我没有可能一个一个来回报，我也没有可能一个一个来顺从，对我来讲只是活出一个法的光明。只要把法做得最好，把传法的事做得最好，让最多人得到真正的法的真意真慧，那么我觉得全部人都得到了回报。真正的传法的最大的力量，领导的最大的力量，不来自什么手腕，来自法的力量，来自法的真慧。真的，今天我们会这么忠心的，在佛入灭了这么久，我们还忠心的奉行着佛陀的教诲，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发现到佛陀的教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起作用，带给我们生命的提升，就自然的心甘情愿的要奉行佛陀的教诲，忠心，那么的忠心，是因为佛陀带给我们真慧。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带给自己真慧，能够带给周围的人真慧，那么这就是让佛法兴盛的因素了，这就是让我们主政强大的因素了，这就是让我们主政内部和谐的因素了。所以真慧让法带来真正的慧恩慧，真实慧慧意，这是很重要。不要停留在表面，要在内涵上多下功夫。最后我以法句经第十一句第十二句跟你们总结。在第法句经第十一句里面，佛陀是这么说的，一个把不是根本的看成是根本的，把根本的看成不是根本的，这个根本也包括内涵重要的意思，重要的看成重不重要，不重要的看成重要，或者是内涵看成非内涵，非内涵看成是内涵，这样的人不会找到真正的根本的重要的内涵的东西。可是一个人第十二句把根本的看成是根本的，内涵的看成是内涵的，重要的看成是重要的，他会达到重要的根本的内涵的。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走进来，我们都有共同点，我们都没有矛盾。为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走进来都希望生命找到快乐，真正的快乐，我们不要苦。不管你的目的是要做功德，要传法，要做什么，每一个人的生命，你问到底的时候呢，你的目的必须是都是这样的，你希望找到真正安稳的快乐，轻快乐，稳定的快乐，长久的快乐。而你会发现到只有清净的快乐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我们要的东西都共同，那么怎样达到这个目标，不可能会矛盾的，你的跟我的没有什么会矛盾的，除非我们掉进了错见，我们对因果关系拿错了，以为错误的因会达到对的结果，那么我们才会矛盾。可是如果我们都是依法如实，看佛陀是怎么教的，什么因会带来什么果，什么因会带来什么果，那么我就在因对的因上下功夫，大家都在对的因上下功夫，大家都会达到好的结果。真的，所以没有所谓的一个人的目的达到，别人的目的就会被牺牲，不会的。因为法的利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你要不要用它而已。真的，所以希望大家记得什么，常常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多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内涵，什么是非内涵，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当我们这样多问的时候，我们常常内心里面会拿到答案，再拿不到答案，看看法经典里面怎么讲，再拿不到答案，看看智者怎么解释经典，帮助我们来给我们照光明，然后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明白什么是内涵，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根本的东西呢，那么相信那一群人都在努力合作，共同以和谐的气氛来寻找什么是内涵根本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一群人只要用的方法，寻找的方法是和谐，是正确，耐心，坦率，真诚的，那么最终任何一个族群都会信生起来，都会找到他们所要的根本的重要的内涵的。好，愿你们呢这里这个真法在这里久住，愿真法能够长久根植在台湾，也甚至跨越台湾更好，跨越台湾更好，跨越国界，跨越民族，那会更好。可是就从台湾做起，就从这里积极，这里浴佛禅林做起，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拿出真心，不要让自己的私心淹没这个族群，那么肯定的，法的力量会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开展，那么时候到了，甚至龙天护法都会走进来参与护持的。所以这是无形的力量，从我们的法的力量开始，增强我们的业的力量，到后来所有的外力都会来帮我们。所以带着这样的信心呢，希望这里的真法能够成功的弘扬，能够长久的久住，那么也是希望往后呢法不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往后有越多道场越好，越多人来传法越好，越多人来交禅越好，越多导师出现越好，真的，那佛法就有希望了，众生就有希望了，能够散播开去，以后多来几个道场，多来一些地方越好，越多越好的，所以法工也是越多越好的，领导越多越好的，根本没有矛盾。所以只要大家无私，真的就是越多越好。愿大家带着一个无私的心来奉献，那么带着无私的心，你得到的不是功德，而是波罗蜜，会帮助你朝往你的理想的波罗蜜。不管你的理想是要成阿罗汉，还是成辟支佛，还是要成佛，那么这一每一个波罗蜜都能够帮到你提升的。愿大家最终都能够成就修行这个 皆定会成就止观法门，最终都能够提证圣道、圣果和涅槃。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简短的发愿跟回向，你们跟着我念呢。一当灭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佛都，一当灭不娘尼巴那萨巴杰耶佛都，玛玛不娘巴冈萨巴萨塔南巴吉玛提萨比弥萨玛布尼巴冈拉班图萨杜萨杜萨杜